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。第五十集，斯雷特问道，他明显吃了一惊。瑞秋，看来他叫瑞秋啊。
我猜是吧。
安娜等着斯雷特的解释，电话那头是更长的沉默，他已经把能说的都说了。是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他扑哧笑了。你以为瑞秋和我有关系，是不是因为这个？
有吗？
安娜只轻声问出这么一句。她是我妹妹，安娜。
你的什么？
瑞秋是我妹妹，她只是顺便来看看我。你要是过来，我肯定会介绍你们两个认识的。斯雷特的声音里似乎透着责备，还是安娜自己幻想出来的。她觉得不是，而且这仍然解释不了桥上那个怪异的场景。安娜咬着指甲，在心里纠结着要不要提起这件事情。要是提出来，她就得承认自己跟踪了瑞秋，而她又想回避这一点。
对不起。
他小声说，
我是因为游泳比赛的事情心里不痛快。我想歪了，我真笨。
你才不笨。斯雷特叹了口气，我现在过去看你是不是太晚了？
我被禁足了。
什么？
我被禁足了。康纳把你昨晚在我家过夜的事情告诉我爸妈了，我这一周都不能出门，也不能请人到家里来。
通常而言是这样的。妈妈刚才让甲上来了，尽管她明显不相信那个关于作业的故事，可要是斯雷特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想抱抱你。安娜没吭声，她又接着说，我感觉咱们两个之间有点怪怪的，我不喜欢这样。
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放学的时候可以陪我走回家。
他一边说一边又皱起眉头，因为这句话并不能让他听起来少些孩子气。
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话。
嘉年华周一不开门，他提醒他，而且我觉得我跟这个团在一起的时间也屈指可数了。安娜皱起眉头，想要再多问几句，可是楼下的门厅传来一些响动，说明爸妈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要过来了。
我得挂了。
他赶紧说。
明天见吗？
我会去的。他向他保证。安娜，我们之间没事吧？
嗯。
他一边嘴里咕哝着，一边心里也希望如此。楼梯上吱呀一声响，接着又是一声。
晚安，斯雷特。
晚安，明天见。安娜挂了电话，刚刚来得及把手机塞进羽绒被里，爸爸便推开了房门。我想你现在该睡觉了，他说。
才九点。
安娜表示抗议。没错，他没有否认。而且你现在在受罚，上床睡觉。十分钟后，安娜在黑暗里躺着，羽绒被一直盖到下巴，她闭上眼睛，让若有若无的斯雷特虚后水的气息陪他进入了梦乡。
康纳，康纳，等一下。
斯雷特听见有人叫安娜哥哥的名字，吃了一惊。瑞秋正从桥的那头向他小跑过来。我认识你吗？从他嘴里出来的声音不对了，比他爱尔兰口音的语调要柔和一点。瑞秋走到他跟前停住了，他俩离得很近。近岛斯雷特能感觉到康纳想要退后一步，不过他笑了，因为刚才一路小跑他的脸颊绯红。他注视着他的眼睛，目光暖烘烘的，他站着没动。
我是丽贝卡，
他说。
我在学校见过你，我是安娜的朋友。
哦，他的声音里含着一丝戒备，一丝困惑。你想干什么？
我只是
瑞秋咬住嘴唇，移开视线，望着桥下的河水。等他把目光移回来，他的脸更红了，一副羞涩的表情。
我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，我从安娜那儿听说了好多关于你的事情，感觉好像认识你一样。
他尴尬地笑了一声。你跟安娜同年级？斯雷特能够理解康纳的困惑，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，只是瑞秋看上去多少要年长一点。
不是。
瑞秋摇摇头，这个动作使他扎在马尾里的鸡发迎着水面上吹来的微风来回舞动。
我比他高一级。
他尴尬地耸耸肩膀。
我俩都在游泳俱乐部。哦，对。
瑞秋又上前半步，依然笑盈盈的。这一回，斯雷特没有感觉到康纳想要退后跟他保持距离的冲动。
我在想，安娜说你现在没有约会的对象。
斯雷特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脸庞，他不认识，是一个女生，坐在教室里的一张书桌前，正在哈哈大笑。那张脸一晃而过，等他消失了，他感觉到一种坚定，他决定了。是的。
真的吗？
对于他的回答，瑞秋的反应有点不太对劲儿，他的表现不像是单纯的挑逗，还有点更阴暗的意味，不过康纳显然没看出来。我们可以去喝杯咖啡什么的，没准电影院会放电影。瑞秋的眼睛亮了，可是接着他瞄了眼手表，神色暗淡下来。
哎呀，现在不行。
真尴尬。当然没问题。康纳本来打算走了，可他伸手抓住他的胳膊，让他站住了。
不，请你等一下，只是我现在得去一个地方。
他满怀希望的仰脸注视着他。
你待会儿去见我行吗？也许8:30左右。我知道我有点晚，不过……
哦，可以。
太好了。
瑞秋又朝小河看了眼，朝着上游河边小道的方向。
我知道一个很酷的地方，在那边。
他冲自己视线的方向点点头。
这条河有一个弯，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小水池，还有些大石头，可以坐在上面，真的特别美。
他用余光狡黠地看了他一眼。
而且很私密。
溺水池吗？我知道那儿。康纳立刻回答。
你可以在那儿见我吗？
8:30。
对。
瑞秋冲他咧嘴一笑，一脸的喜悦，除了喜悦还有点别的东西，有些凶险。好的，到时候见。有什么东西撞了斯雷特一下，使得他一下子趴在旁边的商店的橱窗上。那冲击力太猛了，以至于店里的理发师都停下了手中的活，不再帮顾客吹头发，而是瞪着他。一个女人吃力地拽着两个小孩子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可是你处在人行道中央。
他听见他一边匆忙地往前走，一边嘴里嘟囔着解释。是的，他是站在这条繁忙的大街中央，可他想不起来自己刚才为什么会在那儿，是在做什么。幻觉依旧在他的脑袋里回荡着。瑞秋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他低声说。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了他的电话。铃声刚响了一下，就转到了语音信箱。
该死。
他把手机塞回牛仔裤的口袋，开始朝妹妹住的那家快捷酒店走去。刚才的幻觉让他忧心忡忡。他在搞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不在旅店，帮斯雷特开门的那位和蔼的女士告诉他，他从早餐开始就没看见瑞秋。他又给瑞秋打了个电话，但是没人接。不过这一次，铃响了两声之后被摁掉了。他又打了一次，又被摁掉了，说明手机就在他手里，而且他知道是他打的电话，只是故意不接。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昨天的晚餐是在友好的气氛里结束的，过去没能被遗忘，也无法得到宽恕。他给瑞秋造成的伤害太深了， 可是至少误会解除了，他在餐厅外面拥抱了他，抱得很紧，饱含真实的情感。那么为什么才过了不到24个小时他就不理他了呢？这一点和他刚才的幻觉加在一起，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斯雷特接下来应该去嘉年华找找看，可等他过了桥，便发现自己往左转弯，走上了河边的小路。河岸边湿漉漉的，昨天的雨一直下到深夜，河水不再像从前那样温柔的流淌，水面至少上涨了30厘米，深邃的河水波涛汹涌。不一会儿，他已经到了上次跟安娜吵架的地方，就是在这儿。他产生了康纳浑身是血的幻觉。斯雷特上前一步，然后又走了一步，他慢慢地领悟到，这是他距离自己的葬身之地最近的一次了。他在脑海里看见过无数次，但是从来没有去过。他感到胸口发紧，两条腿也怪怪的，仿佛不是自己的。可是开头促使他走上河边小路的那股决心，此刻又催着他继续往前，继续走。那个声音说，别停下，你得去看一个东西。他像梦游似的走着，突然间就到了。这里很美，很静谧，一小片空地被树木环绕，几块大石头挤在一起，石头底部都坐落在水里，因为汹涌的河水在水池尽头掀着波浪，池里也泛着涟漪，但并不是斯雷特在幻觉里看见的那种漩涡。不过说句公道话，的确是黑漆漆的，和他脑海里的一样，旁边叫喊推搡的人群只剩下一些轮廓。直到他落入水中，他才看见那水，拍打在他身上的就是下面的水流。溺水池究竟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？当然，这个名字很贴切，不过只是对斯雷特而言。要是巧合，那这巧合未免太诡异了。